亲爱的主耶稣，我得以进入你的圣殿，全凭你丰厚的恩典，因着你的怜悯，在你的爱中，主耶稣，你把我心中的恐惧完完全全的驱赶于外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我要赞美你，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属于你，来爱慕你，我要用全部的爱来到你的至圣所，在你的宝座前匍匐敬拜你。你堪当一切的荣耀、尊威、权柄、永义。我要呼号你至高至圣的名，我要赞美你，赞美你的慈爱，赞美你的全能，赞美你所做的样样都美好的事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，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离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洗净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覆盖这个地方，圣化这个地方，洁净这个地方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身体，洁净我们的灵魂。主耶稣，你是圣洁的主，我们渴慕见到你。人非圣洁，不能见到你的面，心里若不洁净，就不能看见你。我们想要看见你，我们就深深的渴望你来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灵，洁净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你宝血洗净下，在你赐下你生命的话语、圣灵的活水洗净下，你要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，好使我们能够见到你的荣耀，好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在你的爱中与你合而为一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我们的天主是全能的天主，是慈爱的父，他的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，他所做的事样样都美好，因着他的全能，他知晓我们所碰到的每一个处境、每一个状况，他知晓我们众人的心，他喜欢来扶持我们的软弱，来帮助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也知道因着他爱我们的爱，不仔细的爱，当我们背离，我们犯罪，我们不顺服，我们伤他的心也非常非常的深，他知晓，但是他仍然爱我们。这一份爱是永不止息的爱，这一份爱他喜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丰富，他是慈爱的主，爱就愿意把最好的给你爱的人。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会把最好的给他。有时我们到一个家里，有好多孩子， 只有一个苹果，哎，给其中的一个小儿子吃。只有一个鸡腿，哎，也是他，你就知道谁是最他的最爱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最爱的孩子却最背离，是很伤他的心。基路伯承受了主很大很大的丰盛，而这个丰盛他给了，是超过其他的受造物所得着的。那么他给这么多，有的生命他不太能够抉择，比如说桌子为什么在这里，你把摆在这里他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你摆在那里呢？没意见。把摆在外面呢？顺不顺服？他不会背离，但是他没有意见。如果一个人就不一样了，除非他愿意听命，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在约翰福音14章，谁爱我就要遵行我的命令。我们爱他就要听他的话，不是你嘴巴说的，而是你活出爱他的生命的表现，你就是一个真爱他的人。嘴巴说，行为却相反，那是说谎者。那么他这么爱我们，他要把各式各样的丰盛赐给我们，那么他也给了一个极大的礼物，就是自由。这个自由包括愿意和不愿意才是真的自由。在我碰到主的1991年6月29号，我被他的爱所充满，在他的爱中我知道了很多的事，是我过去不知道的。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治愈。当时主跟我说，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？当然愿意，怎么会不愿意呢？愿意。更大的爱浇灌下来。主又在问我，你愿意我爱你吗？我说愿意。他第二次问了，我心里当时也有一个想法，为什么会再问我呢？结果他又问了，我不记得几次，可能是三次。当然愿意，我多么愿意，我多么愿意。他还说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可以停止这样爱的浇灌跟倾注。那个爱有多大呢？就是我从小到大，天主恩待我，有非常爱我的父亲母亲，非常爱我的姐姐。你们看到我的姐姐，诶，在里边非常爱我。我哥哥爱我，我姐姐爱我，我是老幺。我的父母亲爱我比较多，我身体比较不好，家里不是很好的经济，如果有一个鸡腿不是我爸爸吃就是我吃，如果有一点肉他们喝肉汤，我吃肉在家喝汤，他们居然还是爱我，没有嫉妒。这是天主的爱。我也很爱我的妻子，我也很爱我的两个女儿，我还有很爱我的好朋友们，包括你们每一位。我也尝到了很多很多被爱，当你被爱跟被恨，你是有感觉的。所以这一个爱的舒适我们喜欢。我有很多被爱的经验，我把我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所从人那里得着的爱，把它加到一起，放大千倍万倍万万倍无法想象的倍数，就是天主的爱借着他的圣神 倾注在我的心中，我是嚎啕大哭，哭在他的爱里。这一个震撼，他说：“你愿意这样？我爱你吗？”我说：“愿意。”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可以停止。我好久以后，我明白为什么他问我三次。我的天性里面，也就是有时我被教了是循规蹈矩、温良恭俭让的家训，类似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教育长大的。所以我对我的爸爸，我爸爸非常非常严厉。我从小到大过去没跟他讲多少话，怕他躲他。他其实很爱我，可是我很怕他。他是军人，他不太会表达他自己，所以他很严厉，不说话。我非常怕他。那么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怕所有有权柄的人，我不敢跟老师说不，我不敢说跟校长说不，我不敢跟老板说不。星期天你如果有空来加班吧，其实不是很想去，但是不敢说不，就是很怕说，可是不见得心里愿意哈。人看外貌，天主看人心，不但看我们的外在，还看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心。那我会对有权柄的很怕说不。你知道最大的权柄是谁？天主。你如果对最大的权柄敬畏他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敬畏上主的人是智慧的造基，你开始有智慧了。敬畏上主的人是知识的造基，你开始有真知灼见属灵的知识了。敬畏上主可以使我们远离邪恶，敬畏上主就是他怎么说我们就愿意完完全全说是，就照你的旨意成就，就照这样子活。所以敬畏上主是多么多么重要，而这一个敬畏上主，我们会把他当作主，是重要的，是好的。但是他也愿意我们的敬畏是出于爱，不是只是一个害怕，这个敬畏是带着极大的爱，就是极大的敬虔。他愿意，他渴望我们是为了爱他来敬畏他，遵行他的诫命。所以爱他是遵行他的诫命。所以我跟主说了三次，说是。我的个性也有点麻烦，假如碰到有一些状况也会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这样呢？这是为什么临于我呢？为什么当初要答应接受这个邀请呢？或等等啊，现在不会了。就是初期以前的生命我会这样，我的天然生命有很多麻烦的事特质。那当这种想法来的时候，其实仇敌也给你一些很多负面的控告，神的控告，他是昼与夜都在天主面前控告弟兄们的控告者，魔鬼控告者，他在我们的良心中控告。所以每个基督徒都会被控告，你不是基督徒还不被控告，你是基督徒就控告你说你做得不够，可能天主认为够了，够不够，或者说你为什么不做，他诱惑你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你发觉错了，他就控告你。黑社会是不是这样的，给你一些好处让你犯罪，留了证据控告你，压迫你。所以我们都会碰到这一些控告者的控告，那么这控告都会有。可是对我来说，甚至就使我想起我跟主耶稣说三次好，我就没有办法说不好了。感谢主，为什么他问我一次又一次又一次，他问伯多禄是不是也是三次，你爱我吗？主我爱你，再问一次再问一次，问到伯多禄要面对这个问题，我到底是以什么爱来爱你？你愿意爱我舍弃你的性命来爱我吗？ 如果你不愿意，就不能做他的门徒。你爱世上的任何一个受造物超过爱主耶稣，就不能做他的门徒。爱你自己的性命超过爱主耶稣，就不能做他的门徒，就没有办法学习，没办法成长。我跟他说愿意愿意愿意，我就真的愿意了。我好感谢主，他的智慧。我是谁？他是谁？他的伟大就像整个浩瀚的宇宙比上海边一粒沙还不成比例的差距。他为什么问我？就是他爱我，给我自由的选择。我爱他，我自由的选择，自由的选择。这一份自由的选择，我选择爱他，我就记得我的选择。这叫做纪念他，纪念这一份爱，纪念我每次纪念这第一次起初的爱，我就不会抛弃他，不会丢掉他，就会珍惜。所以他的爱是真实的，他的爱是丰厚的，他的爱也会改变我们，因为爱里面有光。那一天我以为信仰的最高峰就是那一天我碰到了天主的爱，那的确是个高峰，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事。那一天我跟主耶稣基督说，朝闻道夕死可矣。我一直很渴望寻找真理，却找不到，寻寻觅觅，结果冷冷清清，继续的找，凄凄惨惨，还加上气气，真的是悲哀。找不到主的日子，那时我不知道真理是什么，却是被真理找着，是他找到了我。后来我知道我是拒绝他太久了，他宽恕我，我觉得够了，人生够了，人生够了。有人在寻觅一个真爱，他尝到了真爱，纵使为爱人舍命，他也觉得够了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够了。我觉得那是生命中最高的一个经验。我说可以了，主耶稣，我从今以后，我活着为你而活，我死为你而死。那就是背十字架的那个决定呢，我要永远跟随你。我错了一件事，就是我以为是最高峰好像到达了顶点，其实是那一个极大丰盛的起点，后来的丰盛更大，还有很多的丰富啊，还在带着盼望要去，要登上西翁圣山，在他的圣殿里，祈祷的殿里欢乐，要常住在他的圣殿里，直到悠远的时日。圣咏二三篇，从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他领我去到碧绿的草场，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，给我很多话语，永生的食粮，生命的活水的浇灌。他又为自己名号的缘由，领我踏上正义的坦途。为了他名号的缘由，他为我安排引导我走的路，就是通过他肉身帐幔打开的一条血路，是爱的道路。他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和舒畅，就带我走过了好丰富的生命，真的很丰富。不是说没有磨难，但是磨难也是他让我生命成长，依靠他得胜的经历。在你对头面前，我为你摆设了筵席，我要在你的头上富有，使你的杯爵满溢。他要把极新鲜的 圣神的膏油浇灌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受服者。这一个极新鲜的膏油，圣神的能力降下来。大卫就是被富油浇灌了，他可以击杀巨人哥勒雅。你不必怕仇敌，要怕没有圣神的富油，走到圣神外面。那么圣神的富油是不能用肉性去对抗的，要完完全全的顺服。经过了这死荫的幽谷都还顺服，今天到了筵席中，践踏蛇蝎的得胜，不骄傲，他就在你的头上富油，使你的杯爵满意，就是让我们充满他的恩惠，满满满满他的爱，他的丰富，他的美好，这一切丰盛的美好常常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他要赐给我们的丰富，借着他所倾注的圣神，他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是满而溢的涌出。你怎么知道满呢？又涌出去了。有时候请客就怕菜不够，所以都会多做一点。如果其实是刚刚好吃得很饱，你就想说他是不是客气了，因为没菜了，那么就剩下这一点点，最后还是把它加下去，吃得够了。我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，一个地方爱我们，哇，准备很多菜，说饱了饱了，不行，再吃再吃，饱饱再吃再吃，饱饱再吃再吃。他说我要听到你讲撑了撑了，我才会停止。所以使你的杯爵满溢，对不对？满溢，那么溢出来的要给别人，要给分享给别人，而且溢出很多活水的江河。这是他喜欢我们把他无限量的丰盛显示给未来的世代，给不认识他的人。所以不要为以前一点点的贪婪的小钱，哇，心满舒适，奉献的钱很多耶，那伯多禄得到的恩典哪里可以用这些钱来衡量的？主要给我们的恩惠不是这些交易可以有价钱交易的，这一个交易的毒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就被交易30块卖掉了，伤心啊！这是吃他饭的人举脚踢他的背叛，阿爸父撒旦的背叛，他伤不伤心？直到你被背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主耶稣被背叛的时候的痛楚，痛彻心扉。阿爸父的那一个，这基路伯格鲁宾的背叛，这格鲁宾是最靠近他的天使长，而且他是护卫天主荣耀的，他是在天主的圣山，在那一个荣耀的烈火的石头中在奉职的。那么基路伯，这是和合本翻译的格鲁宾，他也是天主行动的宝座。我们翻到圣咏十八章的第11节，他乘坐格鲁宾飞扬，借着风的翼羽翱翔，他是坐在格鲁宾飞扬，这一个坐在格鲁宾飞扬的天主，所以格鲁宾是他的宝座，是他行动的宝座。我们在圣咏80篇的第2节、99篇的第1节都提到了他坐在格鲁宾上飞翔，格鲁宾是他的宝座。那么怎么你的宝座来背叛你？这宝座是活的，不 不是死的这个桌子椅子，他最应当认识神，最应当选择要得的多。神喜欢把多的给我们，可是他也期待得的多的人把这多用来荣耀他。那给的多的，他期待的也多。他给每一个他的子女侍奉他的仆人多不多？至少一个塔冷通。你要感恩，要珍惜。他给的，他也盼望着给你的好能够再赚回来，当赚回来的，就是说我们应当活着结出的属神的果子。我父受光荣就在于你们多结果子。他喜欢我们多结果子，多结果子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主。在加拉大人书第六章说，那从圣神播种的就会结出属神的果子，那从肉性播种的就会结出肉性的果子。加拉大书第五章，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，两者互相敌对。所以我们的私欲偏情的那一个己，就是圣神的敌人。会圣神喜欢我做的，我偏偏不做，圣神为我忧伤无可言喻的叹息，为我的罪祈祷词，我却偏偏要做，那就是肉性。这个肉性受到了玷污，有那蛊蛇的毒，撒旦的毒，是一个爱自己膨胀自己骄傲自大的那一个有罪玷污的。可是天主还是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来帮助我们，他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。那格鲁宾他在最高的位置上，就用他的位置改变，因为一切的荣耀都归于天主，所有的万物万事都是借着天主的光而活着，都是借着生命的活水而存留，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口中的话而保持。他就要有这一份荣耀，有这个位置，但是他就是不要造他的天主，他要荣耀，就要把他都归于自己的荣耀。有一些我有了，有一些你不肯给我，其实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一个受造物的荣耀是自由的，对不对？自由的。我们看加拿大人书第六章，加拿大人书的第六章第三节，人本来不算什么，若自以为算什么，就是欺骗自己。我是神，欺骗自己，你诡诈的心欺骗了你，我多么多么的伟大，你欺骗了别人，也欺骗了自己，本来不算什么。纵使在一个极高的格鲁宾的位置上，也是神创造的，对他特别的恩典给他的。我们有什么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呢？哪有什么是出于我自己的呢？哪有什么可以夸耀我自己？一切的荣耀理当归于他，是他的，荣耀归给他。他喜欢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中，不是我们自己去经营，去欺骗， 去混淆这一个想要像神一样却不按照他的方式。就在这一个基路伯的里面一直膨胀，这一个爱己的心，你若不对付他，他会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越早的时候越容易啊。借着圣神致使肉性的妄动，在十字架的祭坛上，借着圣神致使肉性的妄动，这是肉性的妄动，致使他就过去了。可是膨胀到一棵大树很难砍的，就会变成一个致死的毒物，没办法得治愈的。那么这一个里面的要荣耀的渴望变成了一个他主要的诉求，那么这个主要的诉求他就开始想要像神一样的高高为王，坐在宝座上。会不会有一个王他的国度里一个人都没有？会这样吗？希不希望国民很多，国民众多？尽管一个很小的国也希望他国很大，他希望他的国，他就想把那些好的都纳入他的国度底下，他就暗中私下的去交易，对那些圣洁的天使交易什么？诽谤。神不好，神有很多的荣耀，我们应当都像他一样的荣耀，但是这个吝啬的神，因为他，我最知道神，他有个秘密，我告诉你们，都是他编造的，都是他扭曲的，因为他在最重要的那个地方，你在管 database 的 data 资料库的管理员，有的时候可以改变一些的，很糟糕的就是连选票都改了齁，那他选出来的，你只要掌管了这个可以任意的去改，那么都是你要的人当总统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重要，那是不公义的事情。所以有一些就听了，因为你该得的，什么该得的？像神一样荣耀的，他不给你，你要为了你的权益抗争，我为你撑腰，我代你代言，我是这自由的斗士，因为他亏损你的荣耀，就这样子的蛊惑，当你一听进了以后，就开始跟他一样了。就这样的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不是一个天使哦，两个天使哦，我们不知道总共有多少天使，很多的天使，通通都这样的被他污染了。所以阿贝沙龙是不是也经营很久，他才开始叛变？那么他经营到很久，也就是这一个黑暗权势的堕落，从骄傲开始，是在里面，在你里面就进到了暗中的交易啊，交易。那么从暗中的交易就开始宣告集体的叛变。他知道有人会站在他的一边的，他是公然叛乱。这个罪就要把天主的次序给破坏，把天主的形象扭曲，把真理完完全全让人搞不清楚状况。这下一步就是宣告，在以赛亚先知书14章，你看他怎么说。他说的是他想的，他想的是他经营了很久交易换取而来的。在以赛亚先知书第14章第12节，朝霞的儿子，朝霞 光亮的，那一个清晨带着满满希望的朝霞，早晨的彩霞。这朝霞的儿子，英文是 light bringer， 就是他是期待着光的器皿。格鲁宾是荣耀的保守者，期待着，他甚至可以期待着上主坐在他是宝座。这样尊贵的位置，朝霞的儿子，也是圣经有的翻译成路西佛。路西佛的意思就是朝霞的儿子，是诗高的翻译 Light bringer 就是携带光的这个天使。晨星 Day Star，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，是在末世录里记载的。所以他的受造应当是很高规格的受造，有全备的智慧，知道很多奥秘，跟神很接近，应该真的很像神。而这个像不是只是像神一样的有外在的那一些他想要的荣耀，而是里里外外天主的性情，应当是最认识神的那个位置。就是因为他有那一个重要的位置，他才可以改变讯息。所以那个位置几乎就是中保的位置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是中保，那么他怎么把我们跟阿爸父和好，怎么把阿爸父的爱通到我们里面，怎么把我们带到阿爸父的爱里。这一个格鲁宾路西佛是在那个位置，应当做中保的。所以他很多的名称，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，他是晨星，主耶稣是光，他是光，主耶稣是磐石，提洛这个字也是指的他，就是光滑的磐石。但是主耶稣受尽的苦难给我们生命的喜乐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一个自己很痛苦，提洛的意思是死痛苦，使别人痛苦，使自己痛苦，谁碰到了他谁都痛苦，一辈子痛苦，永远到火湖里痛苦。他给人的是毒的痛苦，而不是主耶稣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跟喜乐。很苦就很恨，对不对？就更埋怨神对我不公平，神夺走了我该有的荣耀。一群人都这样子认为，一群天使也这样子认为，你们不给我，我也有办法。他以为他有办法啊，你怎么会从天坠下，怎么在这最高的位置下掉下来了，堕落了？堕落的撒旦怎么堕落的？有一条路，骄傲，不法的交易，收买了以后，玷污了以后，集体的叛乱，宣告他自己的国。他说什么？但是却让他坠下这一个在高的位置的格鲁宾撒旦，怎么从天坠下，倾覆万邦者，你怎么也被扛倒在地？他使得很多的国度受到玷污而灭亡，因为公义的天主会审判邪恶，除灭所有的恶。你心中曾说过，你在心中所说的到达一个地步，就会在口中说出来了，口中说出来了。我要直冲霄汉，我要 我要。其实主是要我们顺服，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什么伟大了不起，而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，顺服他，堪当一切的荣耀。我们的天主是拒绝骄傲的人，举扬谦卑的人。在伯多禄书中，在雅各第四章都说到了，在路加福音，他推下心高气傲的人，却举扬了极其卑微弱小的人。他虽居于高处，却以心灵谦卑忏悔的灵同在，为了振奋他们的心，苏醒他们的灵。当我们会谦卑时，会顺服时，主就把他的权柄加给你。当我们骄傲时，主会把我们推下去。我要直冲霄汉，就是还要在这一个宇宙空间中的至高处、掌权处，他要在那个地方。我要跟你们一起侍奉，但是我的位置是中间的，你要在我旁边，你要听我的。那你到底是来侍奉的，还是来搅扰的？我不选择我的位置，主你为我安排的都好。我也很喜欢坐在底下听他的仆人讲，甚至听他一个孩子讲，哦，那个讲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喜欢。我这次到台湾第一个教会，我就听到那里的姐妹跟我讲，她说我们就照顾很多孩子，我们跟她讲耶稣的事。有一个小孩，小女孩，很小很小，她听到耶稣会治愈，她听了，就是没听过，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庭，外教的。她听了以后，有一天她肚子痛了，她真的很痛，又很贫穷，也没办法。她突然想起来说，耶稣，你会治愈肚子痛，你什么都会治愈，你可以治愈我吗？所以说肚子好痛好痛好痛，我受不了了，你治愈我好不好？他没听到好，但是肚子不痛了。但是他知道主治愈了，主福听了。有时候主做很多我们都不知道，那不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主对撒旦这么好，他好像都不知晓。你对他掏肝掏肺的，他举脚踢你，出卖你，对不对？你对他多么多么好，你把最好的给他，他却把刀剑向你。是路西佛所做的，这是受了路西佛充满在心里的犹大士所做的。他说魔鬼撒旦进到他的心中，他定义要出卖耶稣30块。很伤心，但是主还是爱我们，不能不爱，对不对？因为天主没有因此而不爱，他还是爱。我后面会讲他怎么爱，爱到你难以想象，我也难以想象。但是圣经启示出的是真理，他被对待的是真理。那么他要最大的，他要整个空间最高的。我要高置我的御座在天主的心腹以上，他要把他的宝座在众心腹以上。心腹也像是众天使明亮的晨星圣徒，我要在他们更上面，他就是要在最高最高的地方。他要的是什么？宏正的守卫，对不对？宝座掌管掌权，他要整个管理的最高的权柄。不但如此，他第三个，我要坐在圣会的山上， 极北之处，圣会的山上极北之处，那是立法的权柄，制定法律的权柄。他要在行政上掌权，在立法上掌权。在台湾，行政院跟立法院不同的，对不对？不同的。那么如果都同的，那就权柄更大了。所以他要行政的最高权柄，他要立法的最高权柄，我要声乐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。他要声乐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，他要在属灵的宗教的领域做头。有一个兽，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讲到的兽，从海中来的兽，他有了行政的权柄，他用一些谎言欺骗跟人立约，后来又毁约，但是他把所有的行政权都在他的手中。那么有这行政权，也就会有经济的权柄，对不对？经济贸易，他要统一的货币要不要行政，会发生。那么宗教的权柄呢，另一个兽，假先知，他要统一所有的教。你说耶稣，他说偶像，最后我们就说，哎呀，为了我们合一，我不说耶稣，你不说偶像，可以吗？谁可以跟耶稣的名并排呢？可是有一个宗教的领袖，他把偶像带到天主殿里，他为兽立了一个像，那就是也像拜金牛，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偶像。不要神启示他是谁，我是，却被撒旦的欺骗，要一个我们造的神，对不对？我们造的金牛。所以撒旦的灵在历史中就不断的到处兴风作浪，可是都是这样的骄傲，他的贸易就是诽谤控告欺骗，后来就是集体叛变的夺权。我要与至高者相平衡。而在那一个启示录的十三章那个时代，很不容易哦，就是黑暗的权势笼罩大地的那一个极其败坏邪恶的那一个情况。然而你却下到了阴府深渊的极处。有的时候在法律上的定罪，你不能说心里想一想就定他的罪，对不对？你要看他犯罪的事实跟行为。也就是说，他在心里怎么想，我们心里都有想过一些不太好的，同意吗？啊，包括我想的不太好的。这里有个荧幕，假如是用网络直播给各个地方，我就把你上个礼拜任何一天你选，从早到晚你的思想全部都播出来到全世界看一看，你觉得怎样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就是不想人知道，就不想人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要做到一天是可以敞开，我们要这样准备。主啊，我觉得不愿意，那就是我要悔改的地方了，要往那个方向，因为它是圣洁的，就是因为那些让我看不到天主，让我有了大大的障碍跟阻挡。其中有一个极大的障碍就是不宽恕啊，不宽恕。我们的主宽恕了定死他的人， 宽恕不是对方悔改了你才宽恕，跟你说道歉才宽恕。耶稣被苦待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，谁悔改跟他说对不起啊？没有一个。可是他用尽他的生命，向着阿爸父说：“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”他没有为自己而申诉，他不为他自己讲话。一个属神的人，天主的子女，是不为自己讲话的，天主会为你讲话。不为自己伸冤的，天主会在他的时候一定会审判，这是他说的。他按照我们的行为，也会按照我们的话。当耶稣治愈了胎生的瞎子，法利赛人为难又为难，非常为难，为难耶稣，为难这个瞎子。主是死瞎子看见，使明眼人看不见。法利赛人说：“难道我们是瞎子吗？”他们是不是瞎子？是，就已经暗示了，暗示到明示，明示到他们理解、了解，可是不愿意接受，心硬。我们看得见，主说：“你们说，你们看得见，这些罪就定案了，对不对？你在法律上。”答辩就定案了。所以撒旦的罪是全部都显明出来了。趁着有光的时候要珍惜光，趁着主在进出的时候要呼求他的名，要悔改，免得在公义的天主面前最后的审判时就太迟了，也免得我们死了我们就固定了，不能再改变了，罪要跟着你，或者你的功行要跟着你。你在基督内的功行善行是常随着天上的圣徒。有一个爱主的仆人 Rick Joyner 雷克乔纳，有一次他被提到天上，他常常被提到天上，那次他被 提到天上，主让他见到了厄里亚，他见到厄里亚很多次。那次见到了厄里亚，厄里亚跟他说：“我要带你去见另外一位圣徒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”就带他去见以诺哈洛克。他看到哈洛克的时候，他说他在生命中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喜乐的人，好喜乐，非常喜乐。每一个表情都是不同的，好像每个细胞都在笑，都在有那一个生命显示出来。我今天看艾琳在赞美敬拜的时候，她也哭了，她也跳了，她也尽情的，就是投入哈，会有看得到。她说：“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快乐的人。”他说他话很快就说出，他跟厄里亚说：“他比你快乐。”还再加一句话：“为什么你不如他这么快乐呢？”你知道厄里亚祈祷会有火降下来，你敢这样对他说吗？厄里亚会被火烧他，他怎么这样讲？不会，他不会为自己叫这个火下来，他是为天主的荣耀降下火来，焚烧全燔祭的那个祭品流毒。厄里亚跟他怎么说？你说的对，我在世的时候跟随主不如哈洛克跟随主的那样的付出，那样的完全，我不如他的成全。这是腓立伯人书第二章说的，我们要彼此想自己不如别人，不要夸耀自己。在天上再也没有了一些分党分派分裂的，很喜欢别人比我好，没什么不好， 态度很比我好，我哪里堪当跟你们这些很好的人在一起？是主恩待我，没有什么可以说的，就是感恩再感恩。那么这五个，他要，就是这个骄傲完完全全显示出来的。他要的是天主的位置，他要除掉有这位置的天主，对不对？所以当阿贝沙龙要以色列的王国时，他要不要大卫还做王？一定要除掉他。撒旦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要醒悟啊！撒旦假装像是一个咆哮的狮子，狮子是耶稣，犹大的狮是王，这个吼叫咆哮的狮子寻找可吞噬的猎物，是吧？他要吞噬你，把你变成他的一部分，把你变成他可以控制的奴隶。他要高高在上，他要为你争权益，其实是让你服服朝拜他，受他的捆绑。他真的是想要亚当跟厄娃像神一样吗？不，他嫉妒的要死，那是他的位置。他为什么这么恨人？我明天会讲。因为有相关哈，有相关。天主爱我们，这一个属于天主的人是被撒旦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醒悟，我们要醒悟的祈祷，我们要醒悟，我们不要爱自己，爱自己的内在容易被骗。很多受了那一个金光党，金光党你们知道吗？金光党在国内的不知道，在台湾的知道，在美国的知道。金光党就是有一些骗子专门骗钱的那个歹徒。但是你们知道有很多的诈骗哈，那诈骗有的是诈骗集团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很会用很多的方式诈骗。而这一个诈骗集团，他们的诈骗也就是这一党是做同样的事，可是也分了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在中国在什么地方，现在这些都有的时候是跨国际的欺骗。那一些爱钱的人就容易在这里跌倒，对，他都给你填醋啊，你看他有好多钱哦，他是个头脑不清楚的人，他不知道要怎样，你帮他怎样保管一下。那么他现在需要一个什么，你拿钱，我没有钱，那你去银行，你还真的去就糊里糊涂到银行，就把自己的钱都领出来交给他。你领出的钱是不是合法的钱？那么你领出了，你交给他也是你愿意的，也是合法的。当你知道了以后呢，怎么样？太迟了，就是不要下次的再上当。可有人不止一次哦，因为爱钱贪图小利的那个破口没有愈合。主要治愈我们，撒旦要控制我们，主要帮助我们。让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，在基督内就常常获得鼓励。你们在这里有被鼓励吗？没有被鼓励，控告就不一样了。控告你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，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，你好的也变成不好，不好的也更不好，是不好就没办法，就继续的。 但是鼓励你睡不好，受到了鼓励。有一个姐妹，她有她生命的难处，就是她很难专心，她读经不能专心，读书不能专心。何勉很羡慕我读书很专心，她也羡慕我的两个女儿，她们读书很专心。何勉很聪明，但是不是很喜欢读书啊，她不喜欢。可是何勉很会做很多很多的事，脑筋很快。我的两个女儿承受了妈妈的这一个快啊，我有的时候比较慢一点。那么他们又承受了我的读书啊，但是不能读书又怎么样呢？能读书又怎么样呢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可以骄傲的，没什么可以骄傲的。我们受到了鼓励，我们要被鼓励，所以我要鼓励他，他要鼓励我。这是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，所以在基督的家中不能够控告，相反鼓励，激发自我，膨胀自我，而是彼此鼓励，彼此激发爱的，爱的劝勉是爱的劝勉，带着爱。所以那个姐妹有她天性的困难，不能专心。她很想祈祷，很想读经，但是她就是读经时分心走意，有的时候特别祈祷时想的更多。祈祷时，我的炉子火关了没有？我明天，哎，我车子到底有没有加油？哇，很多的事情就跑出来了，有吗？有的时候是撒旦给你的，有的时候不是。啊，不一定啊，但是我们有这个经历啊，这个经历。有一次，他非常非常努力的，很努力的，能够收心、收敛心神，好好的读经祈祷，一分心再收敛回来再读，他很努力，可是他总是觉得不到位。他就说，主啊，我刚才祈祷是不是又分心不专心？立刻有一个声音在他的头脑跟他说，你为什么一无成就？就是你不能专心，你做什么事从小到大从来不专心，你连跟我在一起你都不专心，你还有什么救了？你是几乎就是人间的垃圾，一无成就，你不，他好伤心哦，很伤心哦。可是他真的没办法，他很伤心，甚至是他想起有一句经上的话，因为控告的控告者说，你连跟我在一起都可以不专心，我以后不要跟你在一起了，不要再听你的祈祷，不要再理你了。他更伤心了，他爱耶稣，一个你爱的跟你说他不要你了，比方说你最爱的妻子、爸爸、儿子，他不要你，伤不伤心？伤心。甚至使他想起一句经上的话，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真理的话会把控告的整个显明，但是他还是控告的说，那不是对你，那是对别人，对专心的人，不是对你。当你听了以后，你会陷入一个很大的失落。有一个曾经在忧郁中间走过了很多很多年的弟兄，他如今是个牧师，我这次到台湾别人介绍我去拜访他，跟他谈了很多的话，好高兴，我们谈第一次见面谈得非常非常快乐。他就送我一本书《走出忧郁》，提了一些他的经历。他说， 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一个主的仆人，一个姐妹跟他讲主的话，就把他很多很多的搞不清楚的状况清晰了，他就走出了忧郁。直到现在他不但不忧郁，他帮助很多忧郁的人。他说，我恳切祈祷，我为什么会忧郁？为什么人会忧郁？为什么会忧郁？主亲自跟他说，他把他得着的写下来。他说，所有这些忧郁的人都是被仇敌欺骗，你相信的仇敌的谎言，把谎言当真理，你就在那里下沉。如果我们都把他的真理的话在我们的心中，他的话使我欢乐，怎么会忧郁呢？他的话不是说因常欢乐，还有人说你为什么这么快乐，这么快乐有什么不对呢？因常欢乐经上的话，他说他知道了，他就告诉很多的人主的话，澄清他们错误的思想。这个错误的思想一碰到了光，知道了就走出来了。所以这姐妹她祈祷问主耶稣，她就听到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在她的内心灵里面清晰的，可是很轻柔温柔的，又是圣神的话像和风吹送的一个绵绵的爱语。主在圣神内跟她说，我的女儿，我爱你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愿意你祈祷更专心。他开始哭泣。主有没有说谎？他有没有分心？有。那么撒旦抓着这一个就控告控告，你死定了。而主呢？鼓励鼓励，我知道你很努力，我也会帮你更专心。我们是靠羔羊的血得胜控告。如果有仇敌的控告，真有这件事，你一定要认罪悔改，主的宝血就洗净。你真心的悔改认罪了，主的宝血一定会洗净。因为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若我们明认我们的罪，忠信的天主，公义的天主，必要用主耶稣基督，他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洗净我们的罪污。只有我们在光中行走，借着他的光明，我们才看到了我生命中的问题，我就认罪悔改，他就宝血洗净，他不会改变，一定。如果你认罪悔改，这个定罪还来，就是控告着，奉主的名命令他离开，这不干你的事。纵使管教我是我天上的爸爸的事，不是这个坏叔叔坏伯伯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邻居坏人，跟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根本不属于你。我们曾经属于他，如今我们已经出离了黑暗的国度，出离了这空中掌权者黑暗的权势，进入了主给我们光明的国度。所以这一个爱的劝勉，圣神的交往，哀怜和同情，我们在基督内都会经验到。你们就该彼此意见一致，同气相爱，同心合意，思念同样的事，以满全我的喜乐。他愿意属于他的人不要分裂，撒旦是个分裂的灵，把天使分成两大半，要以耶稣的心为心，同心合意，以耶稣的思念，他的思想思念同样的事，以满全天主的喜乐，以及我们众人在基督内的喜乐。不论做什么，不要从私见，这里又讲不要从私见，私见也不要求虚荣，不要求虚荣，不要求纯私见，只存心谦下。这一个谦卑是死于己， 不膨胀自己，是愿意为主而舍弃的一个自己 selfless 无己，只有主，是主在我内生活，在他内生活，是一个不寻求自己的旨意，寻求他的旨意，是一个 faceless， 就是不是寻求自己的有颜面有面子，有一个己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面子，这个比较不容易哦，就是好面子。可是我们的主受尽了苦难，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债，别人以为他不算什么，轻慢他，真的很没有面子，列在罪犯中而丧命，他也愿意 faceless selfless nameless， 不为自己的名，为基督的名，只存心谦下，就该想自己不如人，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该顾及别人的事，你们应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。这一个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，英文用的是 same attitude and purpose and humble mind， 就是以耶稣基督同样的态度，以耶稣基督活着生命的目标，同样的目标，以耶稣基督完完全全良善清谦的谦逊的这一个生命，我们也这样的活着。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，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因把持不舍的，却使自己空虚，取了奴仆的形体，以人相似，形状也一见如人。他贬义自己，听命至死。他不但不高举自己，他谦卑顺服，听命顺服，只要有一口气就用来听命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，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无不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以光荣天主圣父。主耶稣得着了至高的权柄，撒旦的五个要到头一场空，他要到的是永远火湖的审判，深渊的极处。那么跟他在一起的就一起在那里了，跟就要进到他永远的国度里。我们有自由的意志选择，又是这个选择是一个痛苦的，被污蔑、被攻击、被伤害，因为主他自己亲受了，是他看得起你，要你分享他所经历的，好使你明白他所成就的是多么真实的。如果我们与他同死，就必与他同生，如果我们坚忍到底，与他一同受苦，就必要与他一同为王。有一位爱主的先知，有一次圣神感动他，讲了一些话，非常感动。他说这次的聚会本来不是要讲这讯息，但是上主的话临于我，为我富有，要我讲。他说有很多的人在苦难中经历到背叛，背叛。他说主愿意安慰这一些有经历的人，也就是每一个在他国度里以他一同为王的得胜者，一定会经历到背叛。 因为阿爸父最大的痛就是背叛，耶稣基督最大的痛就是背叛，所以他是最好的王。所以你要知道是天主爱你。那么万王之王，我们的榜样，他愿不愿意？他顺服天命至死，是我们的榜样。愿意，完全愿意。愿不愿意宽恕？愿意，愿意。愿不愿意祝福伤害你的人？这是他的话。对迫害你的人，你要祝福。如果你到一家，就要祝福这一家。他们接受了，堪当了，祝福就离于这一家。如果他们不接受，你就出来，扫掉你的尘土，不要沾染这一家的不洁。那么你给他的祝福，他们不要，就归于你。所以传播祝福的，传播福音的，不管人不人接受，你都是蒙祝福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接受就是你蒙祝福，他拒绝你就是你的蒙祝福。那么他接受了呢，他蒙祝福，你跟他一同享受着祝福，好不好？你应该很快乐。主给的都是最好的，他真的给我们是最好的。我们也需要他的光，看见他给撒旦这么好，超乎其他受造物的好，就因着他的骄傲全部有了错误的思想、情感、爱怜，一种堕落的这一个骄傲、贪图虚荣、不法的交易，后来以为得到了可以把天主从宝座上推下来，他公然叛变，那个位置我坐，这个权柄我掌，这个立法我不要你的法律，要我的法律。他仍然用这些同样的方式使很多人跌倒。不要背着人一直去审判别人，也不知道天主没有把审判的人权柄给我们。不要去攻击别人，不要去诽谤别人，要在爱中说真理的话，要在真理中说爱的话，是圣经给我们的。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当面跟他沟通，挽回他的心。如果他不听，你找两三个人去劝他挽回他的心，他如果还不听，你就带着教会的权柄去跟他，都没有背着他去讲，不公平。你们在这里讲他不公平，撒旦就是背着天主讲很多。天主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为什么天主没做什么？明天讲。让我带多一点的期望。如果他仍然不听教会的话，就把他看作外邦人。这是马窦福音18章，这是处理天主家中的这一些有事件的方式，他要我们这样。如果告诉教会，教会出面，可是教会不是只是私下的、私相的，而是在一个有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底下，而能够清楚的知道，一定是凭两三个人的见证才能论断一件事。那么他都不愿意听，就把他当作外邦人。凡教会这样做，同心合意，捆绑的就必捆绑，释放的就必释放。把他当作外邦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不在基督的家中呢，不是恨他。你知道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他们不知道，你要不要含忍？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拒绝不知道，你就是很含忍，就是他不能够知道了，你要苦口婆心的爱他，帮助他。 给他好，把好的给他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那么他还是不听，那也没办法，不要沾染不洁，对外邦人要这样。继续传福音，主我没办法，交给你，你有办法，要祝福的。不要到处去控告，对不对？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，要充满圣神，要照圣神的方式。当教会会这样的时候，人很容易知道，因为他跟基督的爱会隔绝。那么教会都一团乱，这个祈祷也很难应验啊。我把你当作外邦人，那很好，我才不想跟你们在一起。他没觉得怎样，但是凡是尝到基督的爱，他没有办法活着，基督不在，断绝关系的，我没有办法活着，如果基督不理我的话，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，我不能没有他。当我们都不能没有他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珍惜他给我们的一切，对不对？珍惜，珍惜，他把最好的给我们，因为在基督内有一切的丰富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就是在他内，教会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，教会必须是圣洁的，我们是在这努力，教会必须是合一的，不能够分裂基督的身体，只有一个身体，要彼此在爱中以和平的联系保持灵里的合一，这是厄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。感谢赞美主，分裂的撒旦胜不过合一的教会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他的家。当我们同心合意祈祷的时候，是有主赋予的权柄，主在天上要释放的，我们知道了，你说出来宣告出来就释放。主在天上要捆绑的，你说出来他就受到捆绑，这是圣经的话。当你们同心合意，我们知道我们都对天主的话阿们，所捆绑的就被捆绑，所释放的就释放。那捆绑的是撒旦的权势，黑暗的灵，欺骗的谎言，释放的是被骗的人，对不对？主并不爱罪恶，但是他爱人是完全的爱。主不恨罪人，主恨的是罪恶，就是因为他爱罪人，不愿意他这样的丧亡，他为我们爱到死，让我们有学习，有盼望。他把他自己的圣神给我们，来带我们超越一切的捆绑、束缚、框架、谎言，要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。教会是金灯台，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的教会，主最爱的教会，他们就是彼此相爱，他们就是都听到天主的话，都听天主的话，按照天主的话所做，他们都不高举其他的名，自己的名，只有高举耶稣基督的名。主喜欢的我们也喜欢，你愿意高举基督的名吗？愿意唯独高举基督的名吗？那么你讲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名？你在高举自己的名，还是其他基督之外的名？最不好的是撒旦的名，对不对？你愿意听天主的话吗？愿不愿意？他怎么说就照他的话去做，教会就没问题。教会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听他的话而造成的。他的话是要我们相咬相吞，彼此攻击、诽谤，还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？还加了一句，如同他爱我们。他把他的爱给我们，就是把阿爸父对他的爱给了我们。他把他的爱给我们，要我们爱别人如同他给我们他对我们的爱。 我今天还见证了我碰到主的那份爱哦，我还达不到这样的爱人，求主帮助我，还是愿意的，不是不愿意，愿意，真的愿意。主啊，我们多么愿意彼此相爱，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，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爱你摆在我们周遭近人，如爱我们自己一样。这是耶稣基督在新约给我们全部的法律，就在这爱的诫命里。这是新而永久的诫命，不会过去的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竟这样爱我们，爱我们到舍弃你自己的心意。你带着爱对我们说，为爱爱朋友舍弃自己性命的人是最大的爱情。我们若能听你的话，遵循你的诫命，你就把我们当作朋友。主耶稣，我们盼望做你的朋友，我们不愿意做撒旦的朋友，我们要做你的朋友。求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朋友。谢谢你告诉我们，要成为你的朋友，就是听你的话，遵循你的诫命。我们愿意，我们真的愿意。求你光照我们的心灵眼目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形式到底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活出这一个愿意，还是我们在丢一些不好的宗教的灵、世界的灵、分裂的灵、撒旦的灵、黑暗的灵、控告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呢？我们没有权柄审判人，我们不审判，审判的是你。至于我们被人审判，你的宗徒圣保禄说，为他是极小的事，纵使他良心无愧，也不如此自断为义人。主耶稣，你是公义的天主，让我们因信你成为你的义人。你的义人是因信心而活的，就是活在你赐给我们的话语里。让我活着不单单是自己活着，而是活在你赐给我们的话，你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活着不是按照旧生命活着，而是活在你的信心里。你那全备的信心，要让我们活在你全备的信心中。我们相信你，我们因信你而活着，唯独信你活着。我们信你，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光有生命，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说谎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撒旦的灵、悖逆的灵、分裂的灵、控告的灵、黑暗的灵、邪恶的灵，我们就能够不上当。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，不上仇敌的当，而且能够同心合意的奉你的名祈祷，捆绑着黑暗的权势，这是你愿意的，他必定不能在你的教会中，在你的子女里兴风作浪。你要使得这一切不对的灵，你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，捆绑撒旦的灵、魔鬼的灵、欺骗的灵、骄傲的灵，他就要被捆绑。求你释放那可怜上当的人，让他们得释放，回心转意，回到你的爱内，让这一个被谎言欺骗的这一些忧郁的人，主耶稣，我奉你的名释放他们，我奉你的名捆绑这欺骗的谎言，让他们得释放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，你为我们受了鞭伤，受尽了苦难，我们的病就能得治愈。你治愈我们身体的疾病，你治愈我们灵魂的疾病，你治愈我们灵里的压制不自由。 你释放我们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